这个是我们的大专团契跟青少年团契他们联合主办的，这个每一季他们都有一个专题，这一次的专题是他们让他们的同学问任何跟基督教信仰有关系的问题，汇集起来拿给我，希望我做一点回应。我不知道这些问问题的人今天在不在场，但是我做了书面的回应，所以如果有同学，你们的同学问了这些问题，他今天不在场，或者你把我们的电子档传给他，或者我门口的有一份纸本的讲义，我门口那个纸本的讲义，如果待会儿结束的时候还有多的，你们要多拿给同学也可以。如果有人需要多一点的纸本讲义，待会儿也许我统计一下，我们可以再印给您。就是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前两天都收到我的 email， 上面有我们这个纸本的我们这个讲义的电子档，我应该要给大专跟青少年团契的 LINE 的群组也传一份才对，我忘记这件事，我会补传，也许你就会有，你也可以跟别人分享。因为我们有点座谈会性质，所以我坐着讲喽。你有没有拿到这一份？对不起，我的比较漂亮，我的跟你们不一样颜色。有吗？门口的那个讲义你都拿到了吗？还有吧？我一共得着了快要60个题目，少数几个题目我把它放在同一个题目里面，但是多半就占着它原来的原貌。我也尽量按着他的问题的字句留下来，我没有去修改它，除了很少数两三个问题上面有一个不小心的错字之外，我改过来以外。这里面有一些问题我可能不会在这里在当场重述的讲，因为我觉得那个有可能比较有独特性。我的意思就是说，也许只是少数人想到的问题，可是这里面其实有许多问题可能很多人都曾经有过或者有人问过你的问题。那我在讲的时候，无论讲到哪一个题目哪一个方向，如果除了我们讲的这些以外跟它相关，你想到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很想要问，没有问题，你随时举个手，我会让你插进来问好吗？可以吗？释放一点，你不要听完我们讲了以后回去的时候肚子里面还有一大堆的问号，还有一大堆的问题，觉得我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我当然不可能回答到所有的问题，无论我所回答你满意不满意，至少我会尽量回应你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有临时出来的问题，或者你原来就预备着要来到这里问的问题，特别是我们讲到有点相关的方向的时候，你随时可以举个手，我就会让您发言提出来好吗？那我们通常这样的聚会不是只有我们的大专生跟中学生参加，我们也开放给其他社会人士参加，所以今天欢迎每一位。我拿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基督教是不是很重视人数增长？我有点诧异，这个是一个如果是你班上同学还不是基督徒的人问的问题，那这是不是代表了今天的教会给这个世界一种观感，就是我们很注意人数的增长？我觉得注意人数的增长应该是一种自然的动机吧。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嘛，比方你做生意，难道你会希望没有客人来吗？你办一个学校，希望学生越少越好吗？多半我们不会这样。那同样 我们在教会里面，特别因为我们得着的福音，我们觉得是宝贵的，我们当然会希望多有一些人得着，所以我们希望教会人更多，这是正常的现象。可是我也同意，如果我们到后来教会变成只是人多就好，只把焦点放在这上面，让人家觉得教会好像变成在搞一个企业一样的，我也觉得会有一点点怪怪的啊。我自己不太这样，所以如果你来我们教会，你就会发现你不会常常在我们教会里面听到跟教会要增长有关系的题目。第二个问题，以前全台湾都是拜拜的，为什么现在基督徒的人数可以这么多？这是很有趣的问题。我的回应是，就我所知道，以前也不是全台湾都拜拜的啊。我认识有一些人，他们不是基督徒，可他们也没有拜拜，事实上还不少这样的人。我自己的岳父，我从来没看过他拜拜过，他是一个律师，可是他一直到差不多80岁才受洗，才成为基督徒的。那这个问题的第二句话我也有一点意见，他说为什么基督徒现在人数可以这么多，有吗？台湾的基督徒人数有这么多吗？不过确实比以前多了，很好了。有的时候看台北你在哪一区，像我有的时候会有机会去大安区，大安森林公园附近，会认得我的好像还蛮多的，我是牧师嘛，总有人认得我，那认得我多半都是基督徒。我有时候就走在那个路上，常常会有人跟我打招呼说牧师你好，我根本不认识他的，所以看起来如果走在那里，我也会觉得台湾基督徒人数好像很多很多。不过如果照我们比较正式一点的统计，全台湾基督徒人口也有可能占全人口的6%左右，这个当然我们不敢说很精确的数目，也就是说你差不多碰到15个人会碰到一个基督徒，但是你生活在台北市就不一样，台北市的基督徒人口比例高多了。台湾有一些地方基督徒人口的比例特别高，比台北还高，就是台东啊、花莲啊，有一个原因，那里原住民很多，而多年前在原住民当中曾经有过基督教很兴盛的时期，所以在那里有许许多多人会自认为是基督徒的。但是以大都市来讲，台北确实是基督徒人数比例上最高的一个地方。至于为什么现在会人比较多，基督徒人口比较多，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些点啊。以前我刚成为牧师的时候，20几岁，我在宜兰待过5年，那5年里面有超过2/3的时间，我比较多在比较比宜兰罗东这种对台北市来讲已经很偏僻的地方，还要更偏僻的乡间，建立教会传福音。我曾经在那些村子里面，那个常常都是那种三合院的那种乡村的建筑物，像那一类的地方旁边就是稻田啊，我一家一家去探望他们，跟他们讲话，跟他们讲到耶稣的事。他们多半都是拜拜的，可是他们中间其实有很高比例的人对他们所拜的并没有那么欣赏，也有一些根本不知道他们自己在拜什么。可是他们不太容易决心成为基督徒，因为有邻里亲戚的压力，就像年轻人有同侪压力一样。可是我们讲到耶稣，其中其实有蛮多的人他们都蛮喜欢的，他们有的时候会有一点问题，就是关于拜祖先，可能那是以前传福音的人常常都把这个放在前提，而对台湾人来讲，不拜祖先就是等于不孝。但其实基督教并不是这样， 待会儿会有一个问题，专门有人问到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回答。但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分析了，我觉得现在社会在很多方面都更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的观念还不只是在都市里面，在很多的乡下偏壤的地方也会逐渐的有像这种新的思潮，但是确实在都市里面比较明显啊，可能也都跟学生，因为每一家几乎都有学生嘛，有孩子嘛，他们接触的环境有关，所以大家都更有多元化的观念。这个多元化的观念对我们来说有好有坏，有时候多元化的观念会造成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绝对的是非真理黑白的观念，可是有另外一方面人比较不执着于过去的旧有的传统，其中包括了他们也比较愿意开放给像基督教，而所以有一些人，那么如果原来就喜欢基督教讲的道理的话，大环境也使他们比过去容易一点来踏出这个步伐，承认自己要接受这个信仰。不过你如果问有的基督徒，他们会给你一个自私的答复，这个答复是有道理的，就是因为教会更多的祷告，上帝做工在人的心里面，松软人的心，这个也是对的。还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会是非基督徒问的呢，他说神学院只有被呼召的人才能就读吗？这个一个 专业的题目了。神学院一般来说好像是训练在教会里面将来要成为神职人员，就是做传道人啊，做教会里面的教师啊，牧师啊，这样子的一个学校。但是其实更正确的说，顾名思义，神学院就是研究神学的地方，神学当然本于圣经，所以神学院其实就是帮助人想要对圣经有更多认识，或者对神的真理有更多的认识的一个地方。但是通常人想要认识这个比较多就在教会里面，但是当他们想要成为一个传道人，成为一个牧师的时候，他们有可能会觉得要受更专业的训练，就会读神学院。毕竟神学院你真的去读，你也需要像读别的学校一样要放下其他的事情专心的去读。那在过去的年代，在台湾神学院毕业的，他们拿到的学位并没有被一般的社会被教育部承认的，一直到近年来大学法修改以后，逐渐有更多的像这样的学校去申请要登记成为正式的大学学院。最早登记成功的大概是关渡的基督教的那个关渡基督书院啊，关渡基督书院那个创立的人其实是当年创立中原大学的人，那时代叫中原理工学院。可是他虽然创立那个，他却不能在学校里面自由的教圣经，尤其那个戒严时期，所以他后来挂冠求去，另外去建立了关渡基督书院。那是一个美国的宣教士，他中文名字叫贾佳美，很好的一个教育家。可是前几年他们已经登记，现在他们是正式的大学。以前我认识的一些朋友读关渡基督书院会有一个麻烦，尤其男生到了20岁，他们就要暂时停止他们的学业去当兵，因为他在教育部没有被认可，所以他没有办法这个叫做什么申请延后服役，这个叫什么啊，缓征。所有的大学生男生几乎都有缓征，对不对？我们有申请吗？这样不用申请就自然缓征不是吗？可是像他们就不一样，他们关渡基督书院毕业的男生常常都要读两个阶段，中间插入当兵。现在不需要，现在有一些神学院正在申请成为政府登记的， 第一个申请成功应该是浸信神学院，对不对？在吴兴街那边的浸信会神学院。对不起，我没有离开这个问题，可是这样讲，也许你更能了解我们所说的。那所以，读神学院变成一个跟读一般学校不太一样的事，未来也许会逐渐的更接近一点吧。你知道，神学院也是，其实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的那种体制、那种味道，是效法西方世界，那是基督教世界的。基督教世界早期的那些有名的古老的大学，欧洲有像鲁汶大学啦，那个英国的剑桥、牛津啊，后来在北美殖民地有了耶鲁、有了哈佛这些，他们最初其实最主要是神学院，你知道吗？他们最初是要，因为人要读书要更有学问，他们一定从圣经做基础的，就是后来逐渐的加上了许多别的学科。所以到底是不是有所谓呼召？呼召是基督教的术语啦，意思是被神命定，而且带领他觉得他要成为一个全职的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那当然很多的神学院的设置为了这个目标，甚至他们有可能条件就是包括这个，但是也有的神学院不是的，他们更开放给一般有心的人来读，所以他没有要求你一定要护照。这样讲可以吗？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非基督徒大概有可能有问了，因为基督徒讲这些的时候，我们常常搞不清楚。那个对不起，拿个卫生纸。我常常被人家问说，我应该这样讲好了，我刚成为传道人，在宜兰服事的时候，有的人会称我为神父，我还曾经有人写信给我，称我曹立忠道长收。所以一般的人不一定完全弄清楚什么宗教用什么名称哈。那我自己也会注意这些事，在一贯道他们称为道亲，有的是讲师。可是你今天弄清楚一下，神父是在天主教里面的称呼，神父、修女这是天主教里面的称呼，在基督教里面的称呼比较多元化一点，有叫牧师的，有叫长老的，有叫执事的，有叫传道的，有的叫就叫教师，有的叫宣教士，还有的叫监督，有的叫主教，你大概可以，主教天主教也有，所以你可以找出六七个以上的称呼。那我想大概不需要在这里一一告诉你这些称呼的意义，这里问到的这个我就简单的说，在基督教里面称那些到异文化中间去传福音的人叫宣教士。比方你特别到非洲去，或者以前的西方人来到中国、到印度，他们称这个叫宣教士，到一个异文化、不同文化的地方，可能要学一个新的语言等等，在那边传道就叫宣教士。但是近代，也因为多元化的影响吧，我们对这个词的称呼的界说比较宽松一点，比较广大一点。有的时候他们把比方你到离开都市到比较乡下的地方去传福音，也称他叫做宣教士。其实从宣教的意义来讲，确实你可以广泛的说他嘛，你就是去宣扬基督教里面的福音信息，都可以叫宣教，不是吗？至于传道人，其实也是可以顾名思义，因为他就是传讲神的道的人。所以广泛的来说，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都是传道人才对，但是我们一般把那些全职的神职人员称他叫传道人，这个大概是最一般性的称呼了。但是有很多的教会，他们会让一个传道人服侍一段时间以后， 好像为了表示肯定他把这个职分做得很正式，做得很好，他们就会给他一个新的一个职分，叫做牧师。所以就会在教会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典礼，叫做按牧，按立他为牧师。啊，有的教派他们有专门的案例牧师的条件，比方你要成为传道人几年以后，而且要经过考牧，要经过考试，甚至还要讲一篇道，有一些牧师在下面听来审核你，所以说不定有笔试还有面试这样，然后你最后给你案例为牧师。可是也有的教会他们并没有这样，但其实如果根据圣经，牧师其实是一个普通的词，牧师的原来意思就只是像一个牧羊人，一个牧者。那我们在教会里面看会有像羊群一样，那些领袖富有牧养他们，关顾他们，教导他们，带领他们的职责。所以凡是在教会里面做这种牧养的工作的，你把他们都叫牧师也没有什么不好。当然如果你在一个教派里面，他们一定要经过案例才能叫牧师，那你就入境随俗吧。 OK， 我自己被案例过牧师，可是我以前在乡下服侍的时候，我还没有被特别经过这个案例的过程。人家都叫我曹弟兄，有人叫我，年轻人叫我曹哥，有的人直接叫我名字我都不介意，如果他叫我神父我也不介意，叫我什么我都不介意。那可是如果我在乡下一家一家布道的时候，你总要先介绍你是谁嘛。我通常说我是牧师，他们立刻知道是什么，你不需要在这里多琢磨花功夫在这上面。你如果跟他说你是传道，他们可能听不懂，你跟他说你是长老，他们可能会看你有胡子吗？如果你说你是弟兄，他们想说你在讲当兵的事吗？所以讲牧师你都不需要在这些次要的事情上面下功夫。我讲这个你了解我的意思哈。所以对我来讲，这个词其实是一个广泛的词，但是你也可以入境随俗，在不同的教会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我把大家问我的问题五十几个问题简单归类一下，不一定归得很理想很完全，可是大致上归类一下。所以我拿到的次序跟后来我编在这里的次序没有完全一样。有好几个问题是论到跟社会的争议性话题有关的，其中一个就是同志的话题。同志你们知道就是所谓同性恋啊。有的同志们就是同性恋者，他们不喜欢同性恋这个名字，他喜欢同志这个名字。可是我也认识有不少同志们，他们很能接受同性恋这个名字，也有一些人并不怎么喜欢同志这个名字，所以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那好几个人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应该都差不多一样，我就把它归成这个话题里面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第五题：基督教可以支持同性恋吗？基督教是否接纳同性恋？为何基督教反对同性恋？后面这个问题已经先认定了基督教是反对同性恋，他问为什么。那我先让您知道，在同志的话题上面，基督徒也就是教会，不同的教会或者是甚至同一个教会的不同的基督徒，他们对这个看法本来就有很大的差距，它本身就很多元化的。基督徒有时候反对人家有一些东西多元化，可是其实我们自己在这个题目上是很多元化的，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在这一方面看法都一样，事实上有很巨大的差异。有的基督徒他们可以说全面性的极力的反对所有跟同性恋有关系的任何的状况，任何的议题。你说你有同性恋的倾向，你有同性恋的行为，你们住在一起，你赞同同性婚姻，你加入同志运动，所有这一切他们全然反对。而且当他们反对的时候，他们认为 圣经就反对这个，神也反对这个，所以他们有可能会用神憎恶同性恋这种词来讲。我几十年前有一次我在美国，我有事情去了美国首府 Washington DC。 你们知道华盛顿有一个有名的建筑物，一个圆顶白白的很漂亮的建筑物，很多人以为那是白宫，那不是白宫，那是他们的议会，那是他们的国会。美国是民主国家，白宫没有那么漂亮，这个民意代表机构比较漂亮一点。那个议会正对着一个有名的华盛顿纪念碑，你知道吧？这个中间那个狭长的长方形的区域叫做 Smithsonian Square， 叫做 Smithsonian 广场啊。那这个 Smithsonian Square 的两边很多都是博物馆啊，像大都会，大都会在纽约，它那有包括有美国的 National Gallery 国家画廊等等，还有一个像我就很有兴趣 Space and Air and Space Museum， 就是航空与太空博物馆等等都在那里。那是一个广场，那有的时候会成为人家聚集示威啊游行的地方。那次我去的时候，我有事去了那个国会大厦旁边有一个国会图书馆。国会图书馆是世界上，美国国会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了。它刚进去那个门面没有多大了，可是它整个是世界最大的。据说那里面包含的中国的东西比中国的图书馆都多。它的图书馆不是只有书籍而已，如果你想要听爱迪生发明留声机的时候讲的话，说玛丽有一只小羊，你可以在那里找到录音档。那一定不是他讲的第一次话，是可能后来人家请他录音存起来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哈？所以有很多电影他们有一些录音档是去那个国会图书馆借的。对不起，我不是要讲这个了。我那一天要去那里，结果正好逢上美国同志们有一个大游行，他们第一次有那么全国性的大游行示威，就在那个地方。我到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尾声了，我刚好看到那个场面。但是我没有看到一个场面是后来我看记录说的，就是在那几天的游行里面，旁边常常有一个小团体，其实只有二三十人，基督教的团体举着牌子，当然讲的是负面的话，美国反正民主国家什么都可以讲，他们就用的话都是那种神憎恶同性恋啊，所有像这一类的话，然后两边的人就互相谩骂啊，这样。所以有像这样比较极端一点认知的基督徒。可是我刚刚有告诉你，对不对？那是好几万人了，应该是好几十万人的聚集。可在基督徒这边，其实才是二三十人。也就是说，其实就是在美国，也有许多基督徒，并没有那么极端的，并没有那么极端的。在基督教里面，有另外一些人，刚好在另外一个极端上，就是他们完全接纳同志们，接纳到什么地步呢？他们完全没有觉得要去改变他们。他觉得是正常的，而且为了要表示接纳他们，甚至有传道人建立了专门为同志们的教会。那是因为有一些情况里面同志不太被教会所接纳，所以他们就专门建立同志们的教会。但他不是只有同志才能参加了。台湾在大概二十几年前建立了第一个同志教会，叫同光教会。光就是光明的光，同志的同。那个创立的是一个女牧师，以前在长老教会的女牧师，她自己说她是异性恋者，但是她支持同性恋，而且创立这个教会。好几年前我听说那个女牧师自杀，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可是我想那个大概不应该用来说明，因为她创立这个被神惩罚，我想大概我们最好不要这样说吧。那个教会应该还存立着，我也认识有同志的朋友，他们常常会去参加那个教会的聚会。 但是我想基督教里面其实还一定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不站在这两个极端上。其实你站在哪一个点上是很多元化的，不会大家看法都一样。但是如果你容我讲一点我自己的看法，我主张同志的话题是一个专业性的话题，我并不觉得你应该那么轻易的用圣经反对同性恋来讲这些事。圣经固然有一些话语，罗马书第一章或者索多玛的故事，还有四世纪里面的一个故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等等，好像提到做连同的，那就是男同性恋好像，或者是男与男、女与女等等这些说法，固然是用那是一个得罪神的事的口语来讲，但是在那里并没有很明确的讲到底这个情况是指着同志之间的、同性之间的性行为，或者是放纵情欲，或者把只要你有喜欢同性的那种性倾向就算是神认为是犯罪呢？你从那些圣经里面并没有办法完全确认这些事的。所以那个我常常称它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它并不是像有些基督徒以为的就是神憎恶同性恋。我自己觉得那里面牵涉 的题目很多。我认识在台湾有另外一个机构在服侍同志们，但是它不是像同志的教会一样，它是不认为同性恋是完全健全的，想要帮助他们，可是他们也没有常常去告诉人家同志们是怎么样不健全，没有了。这个团体叫做走出埃及，这是用了西方世界服侍同志们的机构的名称，虽然它跟他们没有直接的关系。创立者是一位女牧师，她原来是一个女同志，如果知道没有，她现在还是喜欢女生，不会喜欢男生的，但是她后来成为一个牧师，她服侍这些人。我跟他们有蛮密切的关系，原因是有一次我请他们来这里介绍关于同志的话题的时候，他们因为一直在出版一个季刊，三个月一季，他们告诉我他们早期没有保留他们自己出版的季刊，我说我有，因为我从第一期就保留，所以我给了他们，他们就得到很深刻印象，就把我当他们的同志。那他们我知道那个他们的创立者利珍妮牧师有的时候会去留意我发表这一方面的看法，因为在我的网站上有时候我在不同的场合里就像今天一样讲的话，我没有问过他啦，可是我觉得也许有一些我的观点后来被他接受，也许修正了他自己的观点，因为我的印象中早期走出埃及是跟别人很多基督徒一样都强调同性恋倾向一定不是天生的，一定是后天的。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必要这样说，你这种天生跟后天没有那么容易讨论，对不对？哪有那么容易？我读过一本书叫做 Nurture by Nature， 就是后天的教养或者是天生的基因的遗传，那个是很丰富的一个题目，有很多的数据讨论个案，很不容易的。基督徒所以会这样说，强调同性恋倾向一定是后天的，他们就是要强调说上那是不健全的，因为上帝造的一定天先天一定是健全的，一定不是同性恋。可是我们怎能这样讲呢？难道你觉得兔唇是健全的吗？可是有些人天生兔唇，对不对？上帝造了一切以后，我相信上帝造的是健全的，可是后来都有可能会因为他放了演化的机制在人中间，也让人有自由意志，他们可以做出选择，他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可以选择，生活的样式会影响生理心理很多的变化，不是吗？ 所以为什么不可能人可以天生就有同性恋的倾向呢？你不需要为了要表明同性恋是不健全的，非要说他们是后天的。了解我在说什么？我们有时候先有一个我们认定的看法，然后用这个来诠释所有其他的事，就很不科学，也就因此让不赞同这个的人很不能接受，特别是让你打着基督教的旗号来讲这个的话。我想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做。我后来发现走出埃及这个机构，他们同意有的时候同性恋倾向是先天的。他们还有一个说法，我也很赞同，他们不是一直打着旗号要去矫正别人，他说他们的那个机构的目标是要服侍那些不快乐的同志们，如果你自己觉得不快乐，他们服侍你。还有一个点，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受我的影响，应该不是的，因为他们自己中间一定有这样的人，就是可是我是比较后期才发现他们这样讲，就是他们说我们服侍那些同志们并不是要改变他们的性倾向，有的人会有可能会改变，也就是他们并没有觉得一定要改变你的性倾向才叫做你恢复健全。这个想法是很大的突破，对很多基督徒来讲，你了解那个意思吗？我一直没有问过丽珍妮牧师，可是我记得好像他讲过类似的事，至少他们中间有人是这样，我知道，就是他们在那边他们自己觉得得到很大的帮助，也过得很快乐的生活，可他们仍然有同性恋的倾向。那我讲这些只是要表明关于这个话题有很多我们可能还可以探讨的，不能立刻下绝对的结论的，你不要那么快下这些结论。而且我相信我们探讨应该是从更专业的方向去探讨，它可以包括生理，可以包括心理，有的时候会跟经济问题有关。你知道同志为什么要有婚姻吗？跟经济有密切的关系，他们两个人觉得他们在一起，有人说你们两个在一起就好了，为什么非要结婚不可？可是问题是他们没有婚姻关系，在法律上没有的话，比方其中有一方先死了，他的遗产不能够自然留给另外一方。还有他们在一起，很多夫妻能够因此更省的，无论缴税啦，一些优惠他们都没有，购买房子啦等等，所以那个跟经济话题有关，还会跟很多方面文化，甚至你会跟艺术音乐什么都有关。所以基督徒里面对这个话题一样是很多元化的看法，我们应该至少知道这个。一年半前在台北有一件事，事实上弄成全台湾的事情，就是为了多元化多元家庭的法案，有很多宗教团体，不是只有基督教，还有另外一些团体合起来有一个联合的游行，11月30号好像。但是基督教大家在其中最被人家认为是他们是主脑人物，因为基督教一直都有这种形象嘛。那个时候有一位教会里面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媒体人物，也是一个演艺人员，他在他的脸书上大概还是他自己的部落格上面发表了一个反对多元家庭法案的事情，哇，引起轩然大波，大家这个婉君们就大大的批判他，因为他们认为你公众人物不应该发表这种激烈的言论。在他被攻得满头包之后，大概过了一个月，也就是比较平息的时候，我有一次去一个教会服侍，那个弟兄在那个教会里面聚会，他过来找我讲话。很抱歉，年轻人，我不太注意这些事，所以我不认识他。他跟我讲话以后，我还问他你是不是媒体人员，他说是，后来他给我一个名片，至少我还知道那个名字，他叫何荣，可能有的人知道，一个帅哥。 那他告诉我这件事，我明明知道他会成为众矢之的，他的看法显然跟我不太一样，可是他既然来找我，我就告诉他我的看法，你知道吗？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就像我刚刚讲这样。事实上我说这应该由专业人员去探讨，我提到几个领域，他还多加了几个领域给我，表示他也有这种思考。我想可能有的人是因为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的牧师并不是这样教导的，所以他们不知道人可以这样想，所以我一讲他就完全同意了。他如果早一点同意我的，大概就不会在网站上弄出被人家盯得满头包的事件了。我讲这个只是让你知道，其实有不少基督徒是会同意我这样的看法的。所以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稍微修正一下你的过去的了解。事实上基督徒并不都是反对同性恋的，我们也不是只是用一句基督徒以为这样就涵盖周全的话说我们反对同性恋行为可是爱同性恋者，这句话太笼统了，这句话对有些同志们没有多少意义。可是我也需要告诉你，为什么基督徒会对这个话题有这种看法，是因为我们相信有一位神，而且我们相信人是神造的，而且我们相信有男有女是上帝造的，它并不是进化来的。其实如果是进化来，你不觉得吗？男跟女同时进化到很均匀很对等的相似的情况里面，是一件豁然率太低太低的一个可能性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对吧？今天世界上男跟女是在生理心理各方面是在完全几乎完全对等的地位上，对不对？没有一种还留一点尾巴啦，或者是手比较小啦，或者是四根手指头啦，没有，对不对？你知道我讲的意思，而且明确的男跟女生理上甚至心理上就有明确的划分。如果你相信这个，你当然会认为男生喜欢男生女生喜欢女生而且还要结合在一起，本身就会觉得违反 大自然，也就是违反上帝创造的本意。事实上我们这个世纪叫大自然，不就是这样吗？就是认为自然就是原初有的，是比较健全的嘛。也因为这样，我建议基督徒这样想，就是如果我们所以会这样看这一件事，最根源其实是在于我们相信一位创造的神。但是你已经知道世界上有不少人他们并不相信一位创造的神，至少他们还没有这样的意识，那么我们跟他们谈论的时候，你就不应该用你的这个根基来跟他们讨论，这样子你们没有站在同样的根基上，你根本讲不通的嘛。我们应该先尊重对方的不同的思想的意识形态，然后再来探讨这些事会更好一点。我们下一题将要提到这些事。其实我觉得如果有人男喜欢男女喜欢女也喜欢在一起，对我来讲无可厚非，那没有什么啊。但是当他们要进一步有性行为的时候，我想那是另外一个要讨论的探讨的项目了。可是如果两个人就只是彼此喜欢也住在一起，我必须承认我看不出我有什么理由说他们犯罪。我顶多可以跟他们说，哎，如果大家都跟你一样，世界就要断绝后代了。当然他们会说可能不会啊，我们会想办法用试管婴儿啊做什么啊，像这样。那如果是这样说，你不觉得像我跟我太太结了婚却没有小孩也差不多吗？也一样会断绝后代不是吗？我们不是故意不要小孩的。好了，我不应该在这个话题上停留太久。 下面一题跟这个有关，对同性恋朋友，基督徒可以做什么呢？我刚刚已经提到，延续上一题我们所讲的，我想我们不要用自己已经接受的信仰的观点强加在别人身上。还有一点，就是当你，因为我讲这个其实不是对基督徒讲，因为我很清楚知道有不少非基督徒，他们也差不多跟基督徒观念一样，不认为同性恋是正常的啦。啊，但是无论怎么样，我建议你，你如果不是同志，当你碰到同志的时候，一个出柜的同志，也就是你知道什么叫出柜，就是他公开承认他是同性恋啊。那当你碰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不要每一次跟他讲话都要提到这个话题嘛。他那个人还有许许多的特性，他活在世上不是只有一个特性就是同性恋不是吗？他身上还有很多东西，你们可以找到共同点或者有讨论探讨谈话的余地嘛，不是吗？除非对方主动想跟你谈这个话题。我有时候会碰见这样呢，那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就尽量跟他谈咯。但是如果是我，我会尽量依循我刚刚提到的那样的态度来跟对方谈话。关于这个话题，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我们怎么看的，我们教会的网站，我们教会你只要打士林锡安堂就可以上我们教会网站。你打进去有一个密云来园地，那里有一些有一个大专的专题的项目。我大概两年前吧，曾经像今天这样，大专生他们给我一个题目，叫做教会与社会的争议性话题。他们给我三个题目，一个是同志话题，一个是堕胎，一个是废除死刑。我有比较详细的回答，如果你喜欢你可以上我们网站去参考。我在你的讲义上面也写下那个 网页的网域名称。下一个问题跟性还是有关系的，为何不能婚前性行为？好像非基督徒很清楚基督徒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哦，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在同学中间都常常让人家觉得基督徒就是有一大堆不可以做的事情？等一下我要特别讲到这一件事，我觉得那是基督徒给人很错误的印象。基督徒不应该常常给人一种印象，就是成为基督徒就是有许多的禁忌、许多的诫命、许多不准做的事情。那关于婚前性行为，我的回应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承认上帝造男造女，而且把他们配合男配合女成为一个婚姻一个家庭，那么显然在这里面生儿育女是上帝安排的正常的一个情况，那么有了婚姻之后才有性行为应该是正常的事。所以如果你根本不是一个基督徒，你也没有赞同，你没有接受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那讨论这个婚前守贞就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了。可是我还是觉得会有意义。我这样讲意思就是基督徒应该用另外一个角度，跟我们刚刚在讲同志运动一样，你应该可以从一些专业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就实际层面来讲，在社会学上他们的研究，婚前守贞的人他们建立的家庭常常比婚前就很自然有很多性行为的家庭更稳固。其实这个不只是社会学上的数据而已，我们是可以讲出道理来探讨的。我讲其中的一个点，今天有一些年轻人可能也受好莱坞的影响，还有一些别的社会思潮的影响，认为享受性的快乐是大自然赋予他们的权利。 有的人甚至鼓吹这个，现在有的人甚至进到学校，学校邀请人在学校里面向孩子，才十几岁的孩子鼓吹这种事情。他们觉得满足性欲就像你喜欢去吃麦当劳一样，满足食欲一样，是挺自然不过的，不应该抑制这种欲望。可是你知道，十几岁是一个很多方面都正在成长学习的阶段，你不觉得感情跟欲望是一个很值得学习的领域吗？难道我们学习都只有知识上的吗？我们的成长一定跟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感情、心思意念、逻辑观念，甚至我们生命的直觉，很多方面都有关系，不是吗？那其他方面我们常常需要去学习、去成长、更成熟，也因此会有一些励志的演讲家啦、作品啦等等，都是在教导我们这些事。那难道你不觉得在感情还有在欲望上面有学习是我们这个阶段很要紧的事吗？而欲望有一个特点，你学会节制跟没有学会节制会巨大的影响你生活的样式，你知道吗？事实上，我觉得上帝安排我们已经开始懂得有那种性欲的那种感觉，已经懂得这个领域，却还不能够满足性欲，因为要经过婚姻，其实是很好的事情，是很好的事。就像小孩，他们已经懂得花钱的好处，可以买他喜欢的东西，他们却还被限制着不能乱花钱，因为他们还没有赚钱，对吧？你同意，我想很多父母都同意，训练孩子这一件事对他成长以后对钱财的态度，以至于影响他整个生活会不会快乐，有密切的关系，对不对？那在欲望上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那是上帝安排的，并不是要我们受苦，而是要我们应该这样讲，让我们得到最终更大的快乐。你现在好像有一点节制欲望，可是未来你有更大的快乐。我进一步这样讲，当我们到青少年期开始对异性有兴趣，也开始知道什么叫性欲的时候，其中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对于亲近异性有一种渴望。而这一方面男生跟女生很不一样哦，女生比较希望的是那种得到很温柔的对待啦、触摸啦，像这些而已。男生不是，男生光看到就可以性欲高涨的。所以有些女生不知道他们暴露会带给男生什么反应，因为女生看到男生暴露并没有什么反应，有时候可能觉得恶心而已。很多女生到长到很大都不知道男生是看到他们暴露会有那么兴奋。但是无论怎么样，两边都有让他们兴奋的地方，而且常常都跟对方的身体有关，不一定都是用视觉，有的是用触觉或者是别的。可是婚前守贞会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会使我们需要忍耐这个，因为对异性的身体会觉得有一种神秘感。你知道吗？那种神秘感，在年轻的时候建立这种神秘感，很可能会帮助我们，就是婚后一直到老都容易对对方产生新鲜感。也就是说，你就是结了婚，你接触你的配偶的身体，看到他的身体等等，变成很自然的事情的时候，你仍然可以有新鲜感。这是我们的在很多方面其实我们都懂得的一种我们的感觉，这些东西的一个特性，对不对？ 懂不懂我在说什么？我们十几岁的孩子也懂我在说什么吗？我这些话是特别对你们有，要对你们说的，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事。我觉得当世界越来越变成很开放在这一方面，人也太容易在网络在哪里看到异性裸露的身体，还有一些有关这些煽情的文字等等，以后很可能会使其中有一些人，当他们就是结婚以后，他们可以很自然的跟异性，跟你的配偶有性的关系，有亲密的关系，可是他们会变得很快就会想要有多一些奇怪的花样，才会有那种兴奋感，那种新鲜感。这是为什么会越来越需要很激烈的东西，才会有什么情趣的那种卖这种东西的店才出现。还有有的人还需要借着吸毒才能够变得更兴奋，另外就是无法满足于自己的配偶，总要另外再找别人才会觉得够刺激，才会满足他的性欲，有的甚至需要用虐待的方式。这个可能现在年轻人都知道，有的人好像要被虐待鞭打一下，绑起来或什么那种性行为，他们才觉得够刺激。你不觉得那真的是违反自然吗？他们这就是他们当年强调你不要违反自然，要放纵大家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的结果，你知道吗？到后来你就需要很违反自然你才能够满足，听懂我的意思吗？我有时候觉得光思想这个就够我相信有一位神了。下一个问题，第八题。哎呦，我怎么回答的这么慢？基督徒情侣的亲密关系界限在哪里？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婚前守贞的观念，这个题目根本就不用讲了，随便你啦。可是你如果婚前守贞的观念，简单的说，你就要知道任何一种亲密的动作都有可能会有下一步，而且女生特别应该知道男生跟你不一样，你不会，你觉得现在做一个动作不会有下一步，男生会，然后你就只好顺从他，后来就做下你本来并不同意的事情。但是每一个人的界限不一样，所以这一题我没有办法原则性的回答大家，没有办法细腻的回答大家，但是我原则性的回答就是你要知道你要小心这些事，看守着怎么样不会进一步有那些发展而产生问题。可是我还是蛮盼望大家尽量学习婚前守贞。我们的教会每隔几年我就给年轻人办一个成年礼，不是20岁成年礼啊，我从12、13岁开始，他们进入青少年期迈向成年都可以参加，到25岁都可以参加。所以我没有每一年办，每隔几年我们办一次。那在那个成年礼上，我给他们填一张立约书，上面立的约包括婚前守贞，包括不要碰毒品，不要碰酒精，等等，就类似像这样，不要碰赌博，这个很重要。你家里有一个酗酒，有一个吸毒的人，有一个赌博的人，那个家就会像地狱，你相信我，你一定不要以为你不会进入那种情况，最好一起都就不要碰，让他们守这个立这个约。立这个约我还让他们印象深刻，送他们一个守贞的戒指，我不是路边摊买的，是很好的品质的戒指，好几百块一个戒指，我至少我们的年轻人都蛮喜欢的。我知道我们中间现在有人就戴着那个戒指，秉慧你一定戴着对不对？秉慧在吗？来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的戒指，拿得下来吧？如果你想知道那个戒指长什么样，你去找他，很多女生都喜欢的戒指。好，下一个大主题是基督徒的身份与实际。 我也不知道，这个看起来比较像基督徒问的问题。为什么有人可以是基督徒却都不会去教会吃喝玩乐，这样还算基督徒吗？我的回答是，吃喝玩乐就不好吗？可是我知道他问的意思啊，我也做了一些回答，我就不要在这里花时间回答了，好不好？第一代基督徒，下一题，第一代基督徒跟第二、第三代基督徒的差别，那就是如果他父母都是基督徒，那就不是第一代基督徒。像我们家族，我第一个成为基督徒，我就是第一代的基督徒。第一代的基督徒比较容易觉得很新鲜啊，很爱主，因为他有很大的差异嘛。以前不是基督徒，现在变成基督徒嘛。可是我觉得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并没有必要就变成冷淡退后，并不需要。有的时候是跟父母有关了，有的时候是跟你自己的学习有关。但愿我们都有自己真实的个别的信仰，而不是只是传承自我们的父母，那就会不一样。其实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也有第二、第三代的基督徒，其实有时候比我们这种第一代的基督徒更有福，因为他们从小认识圣经，他们也没有先在世界打滚过，他们可以有更好的机会被神使用的。我们中间就有一些好些年轻人，他们是第二或者第三代的基督徒，他们都走得很好。我这样一直讲下去，你们都没有别的问题啊？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都有点类似，就是小时候受过洗礼，长大后不信神，是否就不是基督徒了？是不是基督徒跟你有没有受洗没有绝对完全的关系啦，是看你的信仰的问题。为什么圣经希望我们像基督的样子，可是出教会以后生活习惯就跟教会不一致？如果你是在看别人的话，那我要让你了解，有一些人确实是很前后不一致的人，可是另外有一些人，你必须了解，成为基督徒并不是就会成为完全人，他还有成长的空间嘛，对不对？你要忍耐着他，有时候表现的不是很好，但是最主要是看他有没有在进步当中。可是如果你是为自己问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后面有一个大题目是很多人问的问题，就是宗教跟宗派之间，我收到特别多的题目之一是这个。我们最常听见一个非基督徒，如果他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以后，他第一个会问什么问题呢？好像两个里面会有一个问一个问题，就是基督教跟天主教有什么区别？你有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在讲义上关于这个题目，我实在写得非常非常详细，所以我就不要在这里多讲，好吗？可是我要让大家知道，天主教跟基督教其实在原来的意义里面，或者在英文的世界里面，其实是同样一个称呼，都叫 Christianity。 你要翻译成什么呢？就是基督教，也就是天主教也是基督教。可是为什么他们称为天主教呢？这其实只有在华人中间才是这样。那个跟当年天主教他们宣教士传进中国的时候有关。宣教士来到一个异文化的地方，异语言的地方，常常头一件事就是想要把圣经翻译成他们的语文。当他们翻译的时候，有一些词，特别一些很关键的词，他们一定会下功夫翻译的。其中一个就是神这个字。基督教的宣教士来中国的时候，他们要翻神这个字，光为了要翻成神或者上帝，他们讨论了好多年，各举中国很多的古籍要证明哪一个字眼才是更合适的。后来因为相持不下，最后他们同意圣经翻成两种版本，一个叫神版，一个叫上帝版。可是天主教的宣教士来到中国，比基督教的宣教士来到中国早了差不多200年。你听过利玛窦对不对？汤若望之前，差不多康熙的时代，离现在差不多已经400年了。他们进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中国连皇帝都叫天子嘛， 天，那个时候的中国的宗教各方面都还不是像现在那么多元化的时代，所以更多的中国人很自然觉得最高的就是天，我们抬头看最伟大的就是天嘛。所以他们觉得要翻译神这个字翻成天的主是最好的翻译，所以他们就翻成天主，把神上帝翻成天主，所以就叫天主教，就是这样而已。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其实基督教的派别不是只有天主教跟基督教，基督教跟天主教分开是在16世纪改教的时候。其实更早以前教会就分裂成两个，东西两边，那是以欧洲来讲，西边是以罗马为核心的，那就是所谓罗马大公教会，也就是天主教。东方是以当时的希腊这边，其实是君士坦丁堡为核心的，叫做东方正统教会，或者叫希腊正教。你们听过伊斯坦堡吗？伊斯坦堡以前叫做君士坦丁堡，更早期叫做拜占庭。你一定听过拜占庭文化哈，艺术。拜占庭这个名字后来在东罗马帝国的时代改名叫君士坦丁堡，现代在土耳其的手中叫伊斯坦堡，那是在黑海博斯普鲁斯海峡边吧，好像。东正教其实东方正统教会以当年是以君士坦丁堡为核心的这个教会，你也不应该忽视它，因为全世界有好几亿的人是这个教会的人。今天的俄罗斯跟东欧多半的国家都是信奉东正教的。我在这里也稍微提到基督教跟天主教不同的一些点给你做参考。有人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很有趣的话题，叫做基督徒可以当修女吗？这可不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是你要不要的问题啦。不过通常在基督教里面的没有人会当修女，因为修女是天主教里面的名称嘛。可是也有在基督教里面的女孩想要去当修女就加入天主教的也有。他你当修女至少要发三个愿，一个叫神贫，一个叫做守贞，一个叫做服从。所谓神贫是用到主耶稣登山宝训的话，灵里面心灵里面贫穷。不过他们也把它应用在意思就是说你会在地上没有产业，你不会去购置房产啊，这些你就是服侍天主。守贞就是不结婚啊，那他们的守贞的意义比较狭窄一点，是不结婚。服从的话是他们很重要的事，就是在他们在修道院里面服从上面的带领他们的人。基督教跟犹太教有什么不同？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其实都源自犹太教。所以犹太教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的这个信仰，神先拣选的犹太人，那个时候叫以色列人的一个，让他们认识神，给他们律法等等。那个时代神让人的宗教的行为比较多是有外在的，受割礼啦、献祭啦、守节期啦、守许多的规条。其实神的目的是要让人明白有一天基督来要成全这一切，信仰要变成内在的东西。可是有的犹太人他们并没有经过这个转化，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没有承认耶稣就是他们旧约圣经里面所期待的那一位弥赛亚，所以他们继续守住他们犹太教的风格跟一些礼仪一直到今天。但是你要知道基督教最起头就是犹太人开始的，从犹太人，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都是犹太人，保罗是犹太人，连耶稣自己神的儿子降生的时候都生在犹太人的家庭。所以以旧约圣经的信仰为基础研发出来的。这个题目其实很大啦，很抱歉我没办法在这里回答得更详细，可是让你有一点点概念。基督教跟伊斯兰教有什么过节？问得很好，这一题我应该稍微回答一下。两个宗教为什么常常征战？ 明明神要我们爱人如己。其实这个问题不太正确，可是不正确的原因不是问问题的人，是也许是在教会里面，无论在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里面的人带出来的样式，让人家觉得是这样。2000年前基督降生，后来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之后，教会就建立起来。大概过了250年，在公元320年左右，我们讲的公元其实是用耶稣降生算的，你知道吧？所以基督徒习惯称它叫做主后多少年。我们英文的代号叫 AD，AD 是拉丁文 Anno Domini， 那个意思就是说主之后多少年。差不多320年的时候，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接受了基督教，又过几十年，整个罗马帝国接受基督教成为他们的国教。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于北方的蛮族。这些北方的蛮族包括了法兰克族、日耳曼族、条顿族等等，你听这些名字就知道，后来他们各自占据的地方形成了今天欧洲的许多国家，对不对？法国啦、德国啦，日耳曼就是 German， 就是德国这个名字的意思嘛。所以他们都是基督教的世界。而今天的土耳其，当年是保罗宣教的时候建立教会很重要的地方，还有中东以色列地等等，叙利亚那些地方都是，那时候都包含在罗马帝国的范围里面，都成为基督教世界。公元第7世纪，600多年，在阿拉伯世界里面兴起一个人叫穆罕默德，他开始传扬一种宗教，他把圣经里面有一些话接受了，但是他们宣称他们是亚伯拉罕另外一个儿子以斯玛利的后代，所以他们对于圣经后来把犹太人高举成神的选民，他们并不同意，所以他就依照圣经里面的一部分的内容，另外弄出了一个古兰经。当然，今天如果极端的穆斯林听我这样讲，一定会把我杀掉，认为我侮辱他们。他们认为那是从上头启示来的，但是无论怎么样，他传扬一个新的宗教，其实大致上是，从基督教跟圣经为基础发展的。他刚开始并不被接受，甚至离开他原来的地方。后来他在麦加那个地方，却得到很大的回响。以后他再回到在麦地那嘛，他再回到麦加的时候，就以凯旋的姿态回来，可能也跟民主主义有关吧。在阿拉伯世界很快就带来，因为阿拉伯世界可能他们一直都不像西方这些罗马帝国里面这些民主那样，好像被认为比较有点次一等的国民一样，因为白人比较有优越感嘛。所以这个宗教可能也因此适合他们肯定自己，所以差不多100年内，当时的北非、西亚跟欧洲的一部分，就是那也算是亚洲啦，土耳其那一带几乎全部变成伊斯兰的势力。尤其他们当年打着，我想那是真实的，一手古兰经，一手宝剑。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大家回顾历史的时候都会说十字军东征是基督教欺负伊斯兰教，因为那是人类历史上经常有的，这个民族胜过那个民族就取代他的政权，后来又这个民族再回胜这个民族又取回政权等等，这些的变化而已。事实上最先去攻打基督教世界的是伊斯兰教，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都没有人这样讲，好奇怪啊。 那十字军东征就是当时的这个西方的世界，基督教世界想要取回这些原来他们的地方而有的。那不好的地方是在于两边都打着宗教的旗帜来做。可是我要大家知道一件事，就是在那个时代也有一些基督徒，我想也包括有一些穆斯林，并不同意这一件事。至少你是国家民主那些政客们，那些军事家们喜欢打仗，喜欢为了取得权力，喜欢侵夺别人的地方等等，打来打去，这毕竟是一部分人的行为，很多百姓并不见得赞同这个，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可是我们注意一件事，就是差不多200年前开始，特别美国建国以后，美国带头做一件事，就是要带出政教分离。其实这是人类文明的进展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也是被认为今天注重人权啊，注重民主啊等等很必要的趋势，就是政教分离。到今天基督教世界大致上都蛮政教分离的，可是你们发现伊斯兰世界完全没有，不但没有比以前更加的严谨的政教合一，很多冲突从这里来的。但是有一些基督徒仍然蛮喜欢政教合一式的，尤其在美国两次的波斯湾战争都被有一些基督徒塑造成好像是圣战一样，其实不是啊。那个美国单因为政治的考量、国际局势的考量、甚至经济的考量、石油这些考量，它都有可能发动这个战争的。偏偏两次发动这个波斯湾战争，遇见这个危机的时候发生的战争，刚好是George Bush 父子，他们不是父子两个人分别担任的总统吗？而 Bush 在美国近代的总统里面是在信仰上特别的守旧的人，就是保守派的，基督徒称赞他们的信仰，也许连他自己都有一点把他的战争当作圣战吧。可是其实很多基督徒并不同意这一件事的。你是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理由打仗，那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事。即使是从基督教的国家，或者是伊斯兰教的国家，可是那并不是基督教跟伊斯兰教的争斗。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伊斯兰教里面比较多有人认为那是伊斯兰教跟基督教的争斗，因为他们政教合一嘛。可是基督徒还这样说，其实不太正确，这是我的看法。这样了解我的意思？所以其实不是基督教跟伊斯兰教一直在争斗，我希望至少基督徒这一面应该要这样想，好吗？有可能同时信基督教又信别的宗教吗？这个问题，其实无论哪一个宗教，他都不可能同时信一个宗教又信另外一个宗教，他宗旨就不一样嘛，对吧？可是我还是回答了一些话给大家做参考。下面一个问题是在问基督教里面分成好些宗派的问题，我也做了一些回答了，那是在历史上发生的事。他说为什么一样的教会要分成那么不同形态的卫理公会啊、长老会啊、巡礼会、圣教会啊，像我们锡安堂。我回答的时候先用了一个比喻来回答，我说披萨大概是1000多年前被人发明的，经过这1000多年来，披萨已经有各种口味，有各种不同的做法，有的是薄皮的，有的是厚皮的，有的在皮的边缘还加上 cheese， 有的加什么东西，配料也不同，对不对？可是都各自有喜爱的人。教会在历史上分成宗派差不多就像这样，对吧？都各自有人喜爱就是了。但是我们都会说它是披萨。同样的，这些你提到的这些教派， 也都一般被认为正统的教派。然后我把一般被认为所谓正统的教派的特质，在后面在回答福音派的教会的时候，我把它大致上列出来。什么叫灵恩派的教会？什么叫福音派的教会？很抱歉，我已经没有时间了，我才只回答了一半的话题。我简单回答一下，这里有一个如何分辨异端跟邪教。异端的分辨方式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如果你认为什么是正统的教会，被多半的教会承认为是正确的，都一样是开披萨店的啦，意思是这样。可是邪教我觉得我们要留意哈，当一个社会大众都以为错谬的一个宗教，我们才比较能称它为邪教。通常这样的邪教都有可能在他们教义里面本身就会带来杀人强暴的事，或者带来跟异性会有发生性关系成为他们信仰的诉求，或者把某一个领袖高举成神让大家膜拜啊等等。这样你要知道哦，如果在一个任何一个宗教里面有一个领袖这样做，你不要因此说他是邪教。任何一个宗教，包括基督教，包括佛教，什么教都有像这样的领袖，他在道德或在别的方面失败。可是我讲的是他就在教义里面就是包含了这个，我们才称它叫邪教。听懂我的意思吗？我这样讲可以不可以？没问题。后面有一个问题是我得到最多的，以分类来讲最多题目的一个话题，我把它叫做基督徒与禁忌。我刚刚提到我要回答一点这个问题：基督徒可以堕胎吗？基督徒可以离婚吗？基督徒可以抽烟吗？基督徒可以染发或者刺青，或者男生留长头发，女生剃平头，或者穿着奇装异服吗？基督徒可以吃猪血糕或者米血糕吗？基督徒可以吃拜拜过的食物吗？非基督徒不能领圣餐，为什么？基督徒可以参加学运吗？或者社会运动？我笼统的回答，基督徒不要有一大堆禁忌嘛。基督教可以这样讲，是我所知道世界上所有宗教里面几乎是唯一百无禁忌的宗教。因为只有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保罗这样讲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他加了一句话，他说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没有哪一件我要受他的辖制。你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人生的真理，圣经称它叫基督徒的自由，就是我们不是在禁忌里面来生活，而是我们都可以做，但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选择做我们认为对的事。最主要是我们的信仰使我们有能力而且有这个动机选择做对的事。所有这些禁忌我希望大家都用这个态度去面对，但是其中有一些跟我们怎么了解圣经会产生关系，也会产生不同的意见。比方吃祭偶像之物或者是吃血，因为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主的兄弟雅各对外邦的教会说要禁戒吃这些东西。问题是使徒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所谓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的使徒，他就不是这样讲的，他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刚刚我讲那些话就是他说的，凡事我都可行，当然就包括凡物我都可吃了，但是你要有别的考量。基督徒因为决定选择要接受雅各的话或者保罗的话，就分成不同的看法。你也可以选择你要哪一个看法。我比较选择 保罗的看法，因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比方我从来没有认为不可以吃血，但是我自己不吃了。为什么不吃？其实我正在遵循保罗的原则，我为了别人。因为如果我不吃血，那么主张基督徒不应该吃血的人，他们看我不会认为我是异类分子，对不对？他们不会认为我错了，他们能接受我的服侍。可是虽然我不吃血，我并不告诉人家不可以吃血，所以那些认为可以吃血的人也不会受我的辖制，所以我两种人我都可以服侍。我用我的自由选择这不吃血，这样了解我的意思？那也是保罗的本意。那我觉得这些题目都像我们在讲同志话题一样，我建议大家都往专业的方向去想它，而不要用直接用信仰的层次去区分它有什么禁忌。比方堕胎，我宁可大家明白堕胎会带来什么不好的事，很多人都不知道。有时候基督徒也犯一个错，因为太多的用宗教的理由讲，结果另外一边的人他们无法接受你的说法，反而就更加的释放了做这些事，或者更加的倡导这些事，因此模糊的焦点。其实堕胎对于妇女的生理上，她身体上的伤害是很危险的，很多人不是每一个人，可是很多人会因为堕胎过，有的是堕胎很多次，可是有的人只堕胎一次就有可能在身体上造成很大的伤害，甚至永久性的伤害。有的人一辈子要包尿片，你知道不知道这一件事？在心理上常常也带来很大的问题，有许多堕胎的人他后来都需要吃精神科的药。美国曾经多年前拍了一部影片，很有名的影片，叫做《蚕食的理性》，他用了日食、月食那个食这个字，蚕食的理性。据说有一任的美国总统，忘了是雷根还是谁，因为看到那部影片而更加改变他对于堕胎的看法。那是一个为好几万人堕过胎的一个医生拍的影片，他现在不帮人堕胎了，因为他看过太多堕胎之后带来生理心理上的伤害。他没有用信仰的角度来讲，他用生理心理的角度讲，是很专业的。如果你有机会看到那个，应该在网络上找得到， YouTube 上面找得到这个影片，蚕食的理性。当一个妇女要堕胎，你如果要劝她不要堕胎，我建议你不要只是用上帝说不可杀人来劝她，我觉得你用这种专业的方式来讲也许更有力量，也让她能够有更正确的思考。比方抽烟也是，抽烟我是特别觉得奇怪，为什么基督徒很普遍的用抽烟来界定一个人是不是真的信了耶稣？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因为圣经一定没有讲过不可抽烟，因为圣经的时代并没有烟这一件东西。而且英国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特别崇拜的一个牧师斯布珍，他还抽雪茄，抽了很多年了。我这样讲不是鼓励你抽烟，可是我觉得我们宁可从健康的角度来想到这些事。离婚也是，这也一样，根据圣经就会分成基督徒有不同的看法的人。可是我总是有一个看法，你劝一个人离婚或者劝一个人不要离婚，你用神的律法来告诉他，可是当你这样劝人家以后，人家无论因此受你的影响，因此没有离婚或者因此离婚，他们将要面对的生活上的难处你并没有帮他们面对。我一向觉得凡是这种情形，你都没有资格告诉人家应该怎么做，你宁可分析给他听一些利弊，然后要他自己要斟酌，而我们在旁边守护着，也无论他做什么决定我们支持他，我觉得这才是教会正常的态度。知道我讲的意思吗？你知道离婚也要付很多代价的， 有的人并没有那么容易离婚的，因为他离婚以后他无法忍受孤单的生活，或者他经济上的问题，或者孩子教育的问题，有的人离婚之前都没有想这些事，你知道吗？你需要告诉他这些事。但是有时候不离婚也要付很多代价，你不能太轻易的劝人家不要离婚。因为有的人不离婚，他要常常忍耐着想到他先生今天晚上是去跟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那种痛苦你又没有跟他分享，你怎么样劝人家不可以离婚？有的基督徒因为圣经从来没有提过家暴可以成为离婚的原因，只要对方没有犯外遇的事情就说你不可以离婚，可是有可能他先生每一天晚上喝酒回来就打人，几乎要闹出命案来，你却叫人家忍耐着不可以离婚，这说不过去。我们不要劝人家离婚，但是至少不要轻易的拦阻人家离婚，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尽量帮助人家思想一些应该思想的事，然后让他们自己做决定，我们在旁边看护着支持着。有的时候我还会教导人，你真的要离婚，你就要使自己拥有更好的离婚的条件。尤其有一些妇女一发现先生有外遇，万念俱灰之下，随便就签了离婚协议书，然后就赡养费也没有了，孩子监护权也没有了，一辈子懊悔。所以我们帮他们看守着，这些我都有写在讲义上。我刚应许大家要讲一件事，所以一定要讲。在讲到基督徒的信，那是在另外一个主题里面，他们问到基督徒常常说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就永死。我觉得基督徒应该要传福音说信耶稣有永生，不要传不信耶稣永死吧。因为我们对于什么是永死，我们不一定知道那个意思。这里有好几个问题都跟这个有关，我猜是同一个人问的。对我来讲，我们人本来就是永没有永生的人啊，对不对？我们都是 mortal 的人，就是必死的人，大家都知道。可是神应许我们有永生，就我所知道只有基督教这个宗教很实际的应许人永生，其他的宗教都把这个当作一个理想化的一个目标，但基督教是明确的应许人有永生，至少值得你去探究吧。我觉得秦始皇如果听见福音他应该会探究的，因为他一辈子一直想找永生。他会不会信耶稣我不知道，因为基督教讲的永生跟他期待的永生当然不一样。基督教的永生他不会再做秦始皇的，因为我们全部的人在天堂里面都是神的君王王子公主。我用一个方式讲，就是当你如果相信人死后不是就如灯幻灭的话，也就是你相信有灵魂，你一定会同意灵魂并不是吃我们在地上肉身吃的东西，对不对？生活样式一定不一样，对不对？了解我的意思，会让他得安慰得满足的也一定不一样。所以我们再想想看，我们今天在世上如果我们所有的快乐都跟身体有关，吃东西的快乐，男女性关系的快乐，音乐造成整个的震动听觉，整个身体的抖动有关，毒品常常是跟身体产生关系的，带来大的快感，酒精香烟也是。连电脑游戏都是。如果有一天我们身体没有了，剩下灵魂， 而你所有习惯的让你得快乐的东西都要借着身体来的，你不觉得那个想起来就很可怕了吗？对我来讲，那差不多就是地狱的定义。所以我不是在用权威的方式来给你传讲天堂跟地狱，而让我们实际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思想，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都可以思想的事。所以福音其实在告诉我们，今天你怎么样找到灵魂的食物，找到你灵魂的安栖所，那就是神自己才有办法给我们的。这样当有一天我们需要离开身体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不是漂泊无定的，而我们一定要离开身体，对不对？我喜欢圣经用的方式说，我们在地上像种子栽种一样。我常常在丧礼上面给人家讲这个话，就像一粒麦子在里面成熟之前有壳包着它，不是吗？成熟以后我们就收成，然后把壳除去，我们要的是里面的东西，壳就像火化场一样把它烧掉，了解那意思吧？我们的身体就像那个壳一样，可是问题是有一天人家烧壳的时候，你里面到底是不是饱满的？你如果所有的生命都在于外在的东西，生命的身体的享受等等，到那一天你里面的生命可能是非常的幼弱，甚至是无有的，一烧掉就没有了。我觉得永生就是那个意思，所以永生是一种扎实的饱满的，事实上我认为永恒是一种完满的意思，并不是时间的无限延长。有的基督徒也以为永生是时间的无限延长，所以他们一方面告诉传福音说信耶稣有永生，然后自己想到永生有点恐慌，因为圣经提到在永恒里面大家都在赞美神赞美神赞美，他觉得说二十四小时赞美神，365天赞美神，100年赞美神，哎，赞美到千千万万年，好恐怖哦！其实不是啊，你不要这样想。永恒跟时间不在同样的性质里面，永恒是一种完满。对不起，有一些题目我没有讲，可是我讲义都写了。你羡慕这样的永生吗？哎，我们闭上眼睛好不好？虽然我已经超过时间，我们用一两分钟回顾一下。今天有没有人？你觉得成为基督徒是蛮好的事？希望你跟我一样，觉得成为基督徒是多么奇妙的祝福。我已经尝到这个祝福超过40年。如果你原来还不是一个基督徒，可是你觉得如果基督徒是这个样子，我也想要成为基督徒，你可以自己在心里面跟神表示说，主，我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求你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来，来整顿我的生命，好叫他合乎你的喜悦，合乎你的心意。如果你想要做这种决志，我们都闭着眼睛，连我自己也闭着眼睛，你喜欢比方举一下手就放下来，来表明你对神的决志也很好，或者你就在心里面像我刚刚这样祷告，主耶稣，求你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来，整顿我的生命，让我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而且走在你的道路上面。好，愿上帝祝福大家。抱歉，我多用了20分钟，而且还没有讲完。我们讲义没有了，对不对？